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继续我们来分享哥罗西书的系列的正道。第一节说到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为什么要恒切祷告警醒感恩呢？尤其警醒这两个字提示了我们什么？当圣经中来提到基督徒的时候，常常有一种用一种动物来做比喻，我们是什么？羊，是吧？你有没有发现这些羊啊、牛啊、鹿啊，如鹿可慕，溪水啊，是吧？这些的生物一般就是吃草的，是吧？然后是在白天活动，对不对？相应的，他们的天敌呢？那些狼啊、那些虎啊、豹啊，是吧？狮子呀，一般来说哈是昼伏夜出的，对不对？所以说其实这里边大概对于一个农耕民族的人不那么容易理解的话，对于游牧民族就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基督徒常常被称为叫白昼之子，是吧？我们属光明，属白昼，但却被扔在了黑暗中，你可以这样理解，是吧？就是我们是属白昼的，我们是羊，但是现在却出现在了黑夜当中，在黑暗当中，你可以想象的一种危险性，是吧？如果你有机会去野外露营，不是那种中产阶级的精致露营，而是那一种比较残酷的生存露营。假如那地方真是有狼群出没的，半夜你醒来的时候篝火熄灭了，你看到周围有几十个几十对绿油油的小灯在那儿一明一暗的，那个心情应该是很复杂的，是吧？所以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那个情况你还睡得着吗？睡不着，警醒来祷告哈，警醒祷告。所以一方面来说是白昼之子提防自己被这遍地游行的豺狼虎豹狮子给你叼了去，要警醒祷告。另一方面你也是在看守着别人，你警醒呢就让那些其他睡着的羊睡着的人可以被你看守哈。所以主耶稣在他的福音书当中，包括使徒们在书信当中有多次关于警醒祷告的提醒。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当他去祷告也吩咐门徒祷告，但是来到门徒那儿见他们就睡着了，就问他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如果在这个当祷告的时候不祷告，要么就被掳了去，要么就被骗走，要么这精神软弱迷惑就被各样的东西趁虚而入。你可以想象一下，是不是我们自己也一样吧？你在晚上总是一个最，就是那个半夜凌晨的时候，总是一个最沮丧郁闷想得多的那个时候啊，所以我们一般有一个常识，就是任何的做决定的那种重大事项都不要在晚上做，因为那是你比较软弱的时候，是吧？你的想法是比较从情绪来的，不太是从神的话或者是从理性来的哈。所以晚上是一个比较软弱的时候啊，肉体是软弱的。以弗所书也提到我们要靠着圣灵来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我们常常唱的一首经文歌也是这样说的，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吩咐。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仍然是黑暗浓重，仍然不是一个光明国度，还不是一个完全是由天父和他的子和他的圣徒在彻底掌权的时代，这是一个事实。所以我们在这个今天的世界上有太多的那些诱惑攻击是需要我们警醒祷告的啊，也包括这警醒祷告也有一种上帝给我们的提醒。主也说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的主哪一天来到。我们总是在一种什么情况下就会睡着呢？因为你觉得哎呀，这个所谓的世界末日离我还远得很呢。你要知道 你认为世界末日离你特别远，所以你就跟世人同流合污，这样的一种生活是一种错误。然而当然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也提到，你认为世界末日下个月八号就要来，这种可能也是一种异端，是吧？实际上我们是说总带着一种世界的尽头即将到来的心，我们去警醒的生活，每一天都当如此的生活，这个是它的核心啊，是它的核心。接下来呢，第三节说，保罗也请求信徒们为他和他的团队哈祷告，也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其实有时候我们需要有一种共情的能力哈。你想一下，如果你现在像保罗一样被关在帝国的首都，这个案子已经拖荡了三四年之久，不知道什么结果，听说被无罪释放的也有，听说就是被这个砍头的也有。说实话，如果这个罪确定就是杀，反倒也就知道了，是吧？确定就是放也知道，但就是说有的放有的杀，那么你的心你能够确保它很平静吗？如果你是保罗，在这种情况下你有机会写信给外边，打电话给外边，托律师来去让弟兄姊妹为你祷告，你仔细你扪心自问，你会希望人家怎么为你祷告呢？我觉得可能常见的是这样的，弟兄姊妹为我祷告呀，让我的心能平静安稳，让我无论这个判决结果是什么我都能够来接受，是吧？而让我能够有机会可以说在法官面前做个见证，也让我的在外的家人我的儿女啊能够有所依靠，对吧？等等，可能我们比较愿意会这样的祷告，或者说求神彰显公义，让我在上诉的时候一定要胜诉，对吧？这是我们可能常见的祷告。但是你发现保罗不是这样的，他说的祷告是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开门的意思就是说得着机会啊，就使我有机会来传道，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就是为此被捆锁的。他是在一个超越的维度上理解他现在受难的这件事情，就是人家用什么罪名把你投进来的这个事儿不是那么关键，说实话不是那么关键。如果到了一个世代，你就会发现要让你进去你就会进去，罪名总是找得到的。你说你从教会全职的领性敬奉啊，诈骗罪，你说我一分钱没拿过，我给教会捐助的比教会给我的多多了，好，你叫非法资助什么什么组织罪，是吧？你啥营生没有，人家说你是在敛财，你有些营生你叫非法经营。罪名本身是不重要的，是不重要的，保罗也不那么在意。你还记得保罗因为什么被投进去吗？因为什么被指控吗？犹太人说的那些东西连巡抚大人了这些都觉得荒诞不经，是吧？但是保罗一意的要上诉到凯撒，所以才把他借到罗马去。保罗知道我所做的一切那些细节它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我去传福音的机会。这是作为一个使徒的保罗，他知道他的使命，他的托付，他的工作，他的任务，他的任务就是这个，他为这个来的，对吧？他就是为这个来的。所以他祈求的仅仅是请大家为他代祷，能有机会传道，能有机会传道。所以哈，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提醒，对我们的弟兄姊妹也是一样。我们弟兄姊妹的祷告，我们有时候求的是那个具体的事件，我们往往是存在着一种取巧的一个办法哈。其实当以前我看到有一部电影，这是那个剧照的一个截图，叫《当幸福来敲门》哈，还是蛮推荐的。这个人辛辛苦苦的带着一个孩子，然后去每天推销一个什么机器，就是一个社会比较底层在奋斗的那么一个人哈，无比的艰难痛苦。 但是当他穷到了必须去教会来领这种食物的时候，他在那听到这个教会的唱诗班在唱诗，那首诗歌震撼了他，感动了他啊，有这么一情节。那个诗的前两句就是这样的，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有大山拦在你的面前。那中国人的受的教育就是我们要祷告愚公移山吧，咱们要不要把它挖了，太行王屋二山是吧，或者派六个黄衣天使下来把它给我挪走。但是你发现这个诗歌的祷告是，上帝啊，我不求你挪移大山，我求你给我力量攀援。这个诗歌就是震撼到他啊，我不求把这个山挪走，而是求你使我有力量翻过这座山。可以说这个是基督徒的那一种价值观跟世人不一样的一个所在，跟中国人、跟欧洲人、跟美洲人、跟哪个人都不一样。基督徒的价值观是另外的一种价值观啊，也就是说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应该哈，应该是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取消问题。有一个艰难的学业放在这儿，不是说主啊，求你让我别学了，让我直接免试吧，让我保送吧，而是主啊，给我力量把它攻克，是吧？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服侍的缺口，主啊，求你给我力量，给我们开这个服侍的门，得以将神的群羊照顾好，得以将神的奥秘发明出来，而不是说神啊，把这些人给我赶走吧，是吧？整不了啊，对不对？就是说取消问题，取消人，这很佛系的做法，这个不是基督徒的应然的做法。我承认我们在座的包括我在内的每一个人，我们常常想的是面对那劳役好像要来的时候，总是在求主让我们免疫，但是神却说的是你要克胜，不是免疫，你要来去提高到你的能力，能够解决到这个问题。这是作为祷告。然后保罗说，具体来说怎么个传道呢？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这里发明的这个词就叫做阐明，很接近于启示录的那个启示那个原文哈，就是说不是说让你发明创造什么神的道和奥秘，不是那意思啊，没有那误会。这里的发明说的是神的奥秘，将它比较深入浅出的、平易近人的、适合于听众的方式的、生动活泼但是又不去歪曲的表达出来，这个叫做把它阐明出来了哈。这个发明是这个意思，叫他按着当说的话把它启示出来、显明出来、阐明出来，这个意思哈，奥秘。所以使徒们的义务、传道人的义务都是一样的，就是清楚的把真知识、真智慧、真理本身来带给他的受众和听众啊。接下来保罗又提醒，你们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一样的意思哈，就是我们现在被丢在了黑暗中，你要特别的珍惜那每一个机会，善用每一点时间啊，人家古人还什么凿壁偷光，是不是借着一点那个过来的东西来去学习，来去抓住机会刻苦的读他的经。今天我们对隔壁的唯一代号有时候想蹭人家 WiFi 可能是，是吧？所以这里的爱惜光阴在以弗所书当中提到的也有类似哈，爱惜光阴，现今的时代邪恶，这里说的就是买熟光阴哈，买熟光阴的意思。买熟光阴就是让你善用时机，利用时机啊。以弗所书偏向于那个重点，因为世代邪恶你要爱惜光阴，但是我们今天的经文的四章五节说，你们要爱惜光阴，要用智慧与外人交往，是吧？还是那个意思，你是在外人当中的，他们是主流，你是少数的，你要用智慧与外人交往。这个就两个结合起来，再结合其他的经文，你就能够理解了。你如果处在一群邪恶的人当中，你该怎么办呢？ 躲避，老死不相往来，还是战斗范儿，就是每天要打，其实都不是，是吧？是要用智慧与他们交往。智慧交往，那意思就是说，好像说合乎中道哈，不卑不亢，既不去得罪他，也不去妥协他，既顺服他应该和算是合理的一些可顺服的内容，但也在一些核心原则的问题上温柔的坚持，是吧？不慌不忙的坚强，这样的一种基督徒当有的姿态啊。所以这里边的对于光阴的解释可不太是说一寸光阴一寸金，什么寸金难买寸光阴，赶快抓紧时间好好学习，将来升官发财光宗耀祖，不是那个意思哈。这里的目标仍然是说，在这个不多的机会当中，难得的一些微光当中，能够为神得着一些灵魂。大家的指向就是不一样的，那个凿壁偷光偷来那个光，跟你这里要爱惜的光阴，可动机和目的都不一样，是吧？这是我们要来知道的，善用每一个时机。所以为什么说要用智慧与外人交往呢？就是在几个点上你可以这样的理解。因为既然基督徒尤其使徒他在这代祷说的是为了传道，为了传福音使人的灵魂得救，那么为了这个目的，他就知道跟外人交往要服务于这个目的。就像说利未记也提到说，不可把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使着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了嘛，这人的倒不如给他脖子上拴个大磨石沉到深海里去，是吧？有时候你跟信徒的绊倒是一种，你跟非信徒之间是不是也存在一种绊倒啊？就是说人家只是不明白，他想要知道什么叫福音，但是我们常常那个气儿火上来了，就带着审判，带着许多的论断。你咱别说对别人，就对我们自己的至亲，是不是这样的？你的父母，你家里不信的亲人，是吧？是不是常常就会这样？所以很多时候，一些基督徒他的亲属、家人、儿女不能信主，可能主要的原因是被他这个身为基督徒的朋友、亲属绊倒的，啊，是有这种因素在的。就因为他又不认识基督，他只认识你这个基督徒，你的这一个见证就使他认为基督教都是这样的，他就被绊倒了哈。所以如果我们行事不周，不够智慧，就会授人以柄，给人递刀子，损害了福音的荣耀，让基督的名被嘲笑，使得人家对我们的敌意更深，带来了更多的搅扰逼迫啊。所以或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时候哎呀太过于警醒这件事儿，哎呀我们太装了，太那个高姿态了，咱能跟人打成一片啊，结果你把自己玷污了，是吧？把自己玷污了，自己变成了个亵慢人，跟他一样一样的人，这都是非常复杂的事情啊，非常复杂的事情。昨天听看到了一个视频，是新加坡的曾经的这个执政者，这个叫李光耀哈，大概十几二十年前的一个电视讲话，讲宗教问题。他说他起初都没有意识到宗教是个问题，直到后来呢，他说有一个灵恩派的一个宗教领袖吧，就来找到他，要求他立法，能够来让这个福音去传扬。更而甚之，这个领袖他的核心的诉求，他是专往那些新加坡的伊斯兰群体进去传福音，要给人转化吧，大概是这个意思，还制造了不少宗教的冲突。从广义上来说，基督徒传福音当向世界上所有的人，这个没有问题，对吧？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的咄咄逼人的那个态势，你是在制造了很多在预工没有做好的情况下，没有智慧的去做，带来的是一个宗教纷争，那可能就事与愿违了，是吧？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哈。当然我不是说这个李光耀他的讲话就一定的正确，只是说从他那个角度，他作为一个外人，他作为一个佛教徒，他所看到的就是说这个见证就不美了，就是这个意思。也许会有更好的办法啊，会有更好的办法。再接下来呢， 保罗提醒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言语来用盐调和，实际上来说，路易斯在他的《返璞归真》里吧，应该是就有这么一段话论述的，挺好的哈。他说，假如有一个人从来不知道啥叫盐，那么你给他一小撮盐，他一尝就会发现这个味道很独特、很强烈，咸呢，是吧？非常的咸。然后你告诉他，在我们这儿，在我们地球，在我们国家，是吧？所有的食物都会放盐，他就会说，哎呦，那你这样的话，你们所有的菜岂不就都是一个味道吗？你看这个刚才你给我这个盐味道很强嘛，遮盖掉一切东西的味道，他这就是误会，是吧？盐实际上不会遮盖食物的味道，反倒会让那种食物的味道呢更加清楚的呈现出来。就是一道菜里，如果你一点盐不放，纯粹的那个味道原味放，它有时候它不那么强烈，这个盐似乎有一种让它本来的味道挥发出来的意思啊。如果你只是一个干辣椒，纯纯的辣椒给人吃，往往带来的是比较痛苦，是吧？但是用盐拌了的辣椒油，哎，这个就带着香味了，香辣的。所谓的香辣有时候未必是放油，它往往是放盐造成的啊，那个辣给人的感受是比较好啊，一样的。甚至于有时候一些甜味儿，你只是个甜，你齁甜齁甜的，哎，你放一点盐，它那个味道更生动。同样的道理，一些酸也变得可以下咽，甚至苦味儿都会让你觉得有提神的作用，有一种让你安定的作用。盐就是这样的一种哈，不是说用一种强烈的盐，我们基督教就这个味儿，就是齁咸齁咸的，你就得接受我这个重口味儿，不是，恰恰不是这样的。盐的意思是让我们这个丰富的包罗万象的多种的味道，哎，都能够来丰富的呈现出来，使人家很容易接受。不放盐的一个菜是咽不下去的，对吧？咽不下去的啊，那一点的咸味儿会让所有的味道变得可以接受，甚至更好。所以这就是经上常常说盐啊，分不同的地方。当说我要立盐约，那说的是它的永恒性啊。当说你们要在世上做光做盐，那说的是一个防腐性。但说你的言语要用盐调和，这说的是盐的这个特性啊，这个使得各样味道得以保存的特性，说的是一种和气啊。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每个人的问题和诉求是不一样的，你如果说不管你啥问题，我就一路齁咸齁过去，这就是说明你是没有爱，也没有对基督教的有真实的理解。盐是让各样的味道得以充分的发挥的，所以这个人问的问题很辣，那个人问的问题很苦，这个很酸溜溜的，阴阳怪气的。那么你都是用盐调和之后，你就会有智慧该怎样回答个人。你不是老一对一的，你是要经常的针对各式各样的人的，是吧？一个传道者的训练就是在这里的，对于各样的人他都可以去温柔的回答。就像彼得的提醒，只要你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一道言就叫温柔敬畏言，是吧？存着无亏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哪怕人家上来就是气势汹汹的就问你，你们是不是你们基督教投的毒，你也可以温和的回答，哎，这个应该不是哈，我们不投毒，因为这个毒是从哪来的。无论他怎么说，你都好好说话，这个使得那些人渐渐的就自觉羞愧。所以说我们跟人说话，这个盐真的是要用加点盐，这个点是恩典的点啊。你的言语当中，你的盐要带着恩典，要不然你这个盐，对方一般那么气势汹汹的哈，外邦人又苦又酸又辣的， 跟你说话，往往是带着伤来跟你这么唠嗑的。一个没有伤的人说话通常不急溜溜的，可是他如果带着伤了，你这个盐不加点恩典直接撒他伤口上，他当然暴跳如雷，他疼嘛，对不对？你说我为你好，盐有杀菌的作用，你说的也对，但是他先疼死了，不用伤，人死了，是吧？所以这个是很微妙的事情，你不能说 不去给他杀菌防腐，但你更不能说故意要刺激别人。你刺激别人往往不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可能是为了泄愤的缘故啊。这是保罗在这里边的一个，这书信就要结尾的时候的一种提醒和劝勉。所以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今天的这个经文中，你看啊，保罗一开始说你们要怎么样的来感恩的祷告，是吧？来祷告，警醒祷告，感恩祷告，为我们祷告，这是说到一种祷告。然后又说到的是我们怎么传道，作为使徒是怎么传道，又如何的我们该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广义的传道，是吧？这是传道。再加上这种说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用什么言调和可以回答个人，这说的是沟通，是交流，对自己人对外人都是一样的。因此我说今天的主题其实就是关于说话的。你有三种类型的话，一种祷告是向神说吧，是吧？说着你的一些需求啦，感谢啦，认罪啦。还有一种说话就叫做传道，这个传道就是将神的真理那个奥秘启示出来，阐明出来。再一种说话是最常见的，是交流沟通，说话唠嗑。这种的说话的要点就是要用言来调和。所以我可以总结一下，你可以有这么个比方在里边，我说这个祷告是要用那个圣膏油调和过的，才能像香一样被燃烧上升。这种的祷告，祷告该是这个样子哈，像膏油，像香。而传道呢，像一种止酒，止酒就是美酒的意思哈，是美酒的意思，用酒来调和的。而交流是用灵，是吧？是用智慧，是用言来调和的。我们可以分别的来简单的叙述一下，所谓的用圣膏来调和的祷告，就刚才提到的，有这种持久的坚忍性的祷告，也有这种感恩的祷告，也有一种馨香的代求的祷告。什么叫持久的祷告呢？其实有时候你去读旧约，读那些往往你会略过的、跳过去的那些礼仪律啦之类的，当你看到说给亚伦和他的儿子行圣礼的时候，承接圣职的时候呢，你发现要献祭，然后要洁净坛，然后要用膏来抹那个坛让它成圣，可它不是抹一次的，它不是抹一次的，是吧？它这个洁净和成圣都是要来连着七天的。所以很多时候祷告不是只有一次的啊，一个坚忍的祷告，恒切的祷告啊，才能够来达到那个效果哈、啊，达到那个效果。至于说这个感恩的祷告，感恩的祷告一样，你想那个圣膏油抹在这个祭司的身上，抹在哪里？不可倒在别人身上，你也不能自己在你家用这个方式来去调和什么。祷告是一种神圣的说话，祷告是一种说话，可不是所有的说话都是祷告啊。祷告往往是应该带着感恩的，带着认罪的，带着什么的，不能把别的东西掺杂进来啊，不能掺杂进来。所以那个做膏油也好，是做香也好，它挺相似的，原则也是相似的。当这个为他人的代求，如果你真的是为了造就他人，那是散发香气的。膏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甘美。你跟人家直接当面的讲，或者是背后为他带个道，目的是使人家得益处，觉得甘美啊。甚至诗篇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服兵满意。当上帝用油膏抹人的时候，他带着祝福哈、恩典。但是也有的祷告吧，像一种叫炮台式的祷告，是吧？控诉式的祷告，这种的控诉式的祷告说起来，那就是应了传道书的话了，死苍蝇是做香的膏油发出臭气，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有时候你去听到别人的代祷， 十句都特别好，第十一句突然让你咯噔一下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是吧？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啊，大家为我那个朋友祷告吧，啊，希望他能够来把我这个送他的圣经好好去读，啊，希望他在当地也能够有人接他去教会，也希望他能够真实的被神翻转悔改，也希望他把欠我那两万块钱赶紧还了。你仔细听就发现这味儿就开始有变了，是吧？也希望他以后别再打几分了，就啊。将来这个人就算信了主，那弟兄姊妹的第一印象就是，哎，这就是当年老打媳妇那个人，大概有这种东西啊。所以带着一种控诉的、揭人短的、揭人阴私的东西，你可要可小心哈。带球往往不是这样的，你非要这么求，你自己一个人在上帝面前求呗，对不对？为什么说给别人听呢？那不是很造就人啊。第二个，我们说传道。传道说知酒调和，酒不是尽然都是美的，也不尽然都是苦的，每个人的这个杯是不一样的。在中文这个语境当中说杯是什么概念，可能没什么概念，除非你谐音梗曹雪芹要玩过万艳同杯，杯就是悲，悲伤悲剧。哎，这还沾点边哈。在这个整个的西方的这个世界里，说一个圣杯它有很多的含义，说我的杯你可以喝吗？你的杯我可以喝吗？这个意思说你的职分，你所经历的那一切，对吧？这么一个含义。当主耶稣在十架上的时候，他为了应验经上的话，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蘸满醋放在那里，海蓉蘸上了，绑牛膝草送到他口，他就尝了，是吧？有的翻译的是另外的福音书叫做墨药调和的酒，这没有冲突，没有冲突。因为那个古时那个劣质的酒那就跟醋是差不多的，说实话闻起来是个酸的要命的一种感觉啊。所以传道这件事本身就带着苦味的，带着一种牺牲的，你就要预备做好要得罪到人，被人家去攻击伤害，甚至要付上很重大的代价的。主就是付过这种代价，他为什么要尝这酒？为什么喝了他自己的苦杯？他求上帝把这杯挪去，上帝没有挪嘛，是不是？他还是喝了，为什么要这样的喝下去？当那些使徒约翰了、雅各了去求主啊，你的杯我也可以喝，主的意思是你都不知道你在求什么，是吧？你们每个人有自己的杯要喝，我这杯你也要喝，但不是现在，你还不知道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所以传道有人渴慕善功，想做传道人，想去怎么传福音，做宣教士。其实很多时候也许你有浪漫化的想象，你光看见他好像怎么样的，有一种让你觉得羡慕的地方，光环的地方，你不知道这件事带来的那种压力痛苦是多大啊！这个很难去用言语形容。就是有人打一个比方说，你说那个近代的这些个元帅将军指挥那种大兵团作战，你说累不累？指挥20万人去哪儿打仗，这一万人怎么安排，那一万人怎么安排，你想这种指挥累不累呢？是很累的。有一个著名的大将就是都有强迫症，他在思考这种时候已经常年的犯病了，他必须把他桌上的所有的杯子摆成笔直的一条线，一点都不能偏，要不然他就会发狂。你如果还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咱别说20万人，现在有200人有一次春游由你来组织，3天，外边要露营2天，你想一想你头大不大？是不是有安全的问题啊？是不是有这个饮食的后勤的问题啊？是不是要来注意他们之间别整出幺蛾子事儿啊？是不是这个路线要规划呀？是不是还得省钱呢？是不是还预防一些个冲击啊？这是200人一样的。其实你做一个服事，做传道，保罗说天天为各个教会挂虑担忧，昼夜的流泪祷告，他担忧什么？是吧？就这个意思哈。所以想去做传道做宣教士，那有带着牺牲的，那是要燃尽你自己才能做的一件事，就这个意思啊。 当然执酒呢意思也是有智慧，箴言书提到说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宰杀牲畜，调和执酒，设摆筵席。这个智慧刚才已经说了，用智慧与外人交往是吧，最重点的是让我们抓住机会啊，抓住机会就是保罗所求的开传道的门，抓住机会。你看保耶稣在回答一些人的问题的时候，他就很会抓这个机会，别人对他的攻击都成了他的燃料和他的导火索，成了他去引爆这福音的炸弹的那个导火索哈，他将那个能量热情都呈现出来。当这些人问他要不要纳税给凯撒，其实是暗藏杀机对吧，气势汹汹来者不善。哎，但是耶稣一番讲道之后，既将政教分立的原则讲清楚，也回答了他们个人。当这些人问他说呀，七兄弟娶了一个死了，又娶了这个女人又死了，最后都娶过都死了，天堂他是谁的妻子，这种思想实验是吧，刁难耶稣，耶稣直接超越你的维度说天堂没有嫁娶是吧，反倒把这个神的话荆棘篇哎呈现给他，总是借力打力的。直到耶稣对他们说，我问你们，诗篇上主对我主说，大卫这是在说谁，大卫在说主对我主说，主是上帝，我主是谁，这人就不会了，指的就是他自己嘛是吧，他借着这些就把他自己的身份呈现出来，很会抓机会。包括保罗当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联合来这儿攻击他的时候，他就直接说我是为着死人复活的事儿，因为这个撒都该人不相信这个，法利赛人相信，他们自己就乱了是吧，起了纷争，最后把他放了，很会有用智慧来传讲啊。同时酒不是说光是一个苦悲的意思，酒那个字面的正常的含义是带着快乐的对吧，又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啊，这个清酒给人喝，然后浓酒给苦心的人喝，它本身它的第一个目的是这个啊。耶稣基督来到世间的第一个神迹就叫做变水为酒，在婚宴上是吧，是给人带来喜乐的。摩西的第一个神迹叫什么来着，变水为血，水变成血和水变成酒，你就知道这个律法和福音的那个微妙的差别就有的对吧，带着审判，带着公义，带着牺牲，而这儿带着的是喜乐。所以说这个酒调和的传道是带着恩慈的，你跟人家讲话传道是带着恩慈的啊。接着的提醒说用盐调和的这种话语和气，我想说它包含三个方面，总括为就是爱心哈，但是它包含可以三个方面。用盐调和的和和气气的这种语言就是审慎的、和睦的和老练的，老练的智慧哈，审慎的、和睦的和老练的。加尔文特别讲到这儿的时候说审慎，他说习惯于在交谈方面保持审慎的人、谨慎的人不会陷入到谬论的陷阱，而夸夸其谈的人却时不时会陷入其中。通过持续不断的操练，一个人就会变得老练，能够做出合宜的回答。另外愚蠢的谈话者常会因回答愚蠢而遭人耻笑，这也是愚蠢的虚谈所得的公义惩罚。所以他特别提醒我们跟外人说话要审慎，要审慎。我记得路易斯好像是说过一个小的小小见证，他那个时候开始读到弗洛伊德，差不多也算他跟同时代的人吧，读到弗洛伊德的著作，起初他惊为天人，觉得这个人怎么好厉害啊，虽然是个神经外科医生，怎么什么都懂啊，这也懂那也懂的。直到他发现这个弗洛伊德夸夸其谈的开始谈论语言学跟什么什么的关系的时候，他突然就醒了，因为他自己就是语言学的教授，牛津的语言学的教授，他就发现这个人就是在夸夸其谈，大谈特谈他弗洛伊德根本不懂的东西。当你那个这么谈的时候，你就不是弗洛伊德了，你更像可能弗洛伊德标差不多了是吧，就是你惹人发笑，显得愚蠢。哎，我说这个话的意思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自己跟人家讲话，外人讲话，你恰好在谈论人家熟悉的领域呢，你又不懂， 所以我们老老实实的说你的福音可能为好，对吧？这是一个审慎的一种交流，就是不要把一些话题引偏了。假如说现在来个人，小年轻很感兴趣的就来问你 AI 是怎么回事，你明明就是学这个中国哲学的是吧，你压根不懂啥叫 AI， 也不懂爱是吧，但是呢你就透过你了解的只言片语跟人家这个理工科研究生这个计算机系的，你跟人家讲 AI 怎么，最后这个福音传不了了，全程你俩在争论到底 AI 是合理的不合理的，道德的不道德的，不欢而散。你说是不是很多时候是这个场面上，对吧？就是现在这种坑特别多，特别多，多少的福音传道网络上跟人家的沟通，甚至基督徒之间的沟通，因为这种不审慎，最后变成了你就说川普到底咋样，就成了这样了，这特朗普成焦点了，是不是？很多时候就偏离了目标，就是这个原因，审慎，当说的就说。保罗说叫我该说的话，把神的奥秘发明出来，他就是有该说的，有不该说的。保罗难道不是学贯西西啊，学贯两西，希伯来希腊嘛，是不是？他当然知道的东西多的是，但你看他书信当中，你翻遍了，你很少看到他直接引用，或者说跟福音特别无关的事情，要引用都是有关系的啊。这个叫审慎。然后呢，和睦，和睦这个是用言调和最主要的意思。箴言书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啊，作家莫言吧说过一个话，大概意思就是说，只有那种绝对的语言，就是说话都特别绝对，全都是罪罪罪是吧，然后各种排比句，那都是文革的遗毒。这种语言暴力给人带来了，暴力的语言给你带来了语言的暴力，使得有时候我们说话的你觉得特别斩钉截铁，其实是没有智慧，没有爱心，带着言语暴力触动别人的怒气。每个人都很讨厌那种文革范的人跟你讲话，你想一想你身边都有，对吧？立刻画面感都来了已经，是不是？但是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这个真的很不容易啊。有恩典的语言，基督徒的语言，它应该是一种温和的、包容的、庄重的、不刻薄的、有涵养的，让人听了舒服的，不让人反感的，不会让人尴尬的，有风度的一种话啊。你这样讲话别人就愿意听，不然的话你的内容已经被你这个形式给拦阻住了，人就不乐意听。起码你要希望别人跟你好好说话，你就不能说怒气冲冲的喊你能不能好好说话，你这么就是不好好说话，对吧？你这个形式本身就是不好好说话，也就是说你想让别人跟你好好说话，你就得先好好说话，声音低下来，慢下来。一个人的音调越来越高，语速越来越快，就叫做暴力，很简单。你说我这个人说话直啊，你别不爱听了，你别说，你这话里边别人肯定不爱听，对吧？肯定不爱听。不要以为你直，谁不直？你觉得谁不直？谁不想痛快的就想说啥说啥？人都是这样的嘛，对吧？所以回答柔和使怒消退。我看过一个泰国的广告，它虽然是广告，它卖什么婴儿沐浴露的，但是很受启发。泰国小广告拍的都很好，一帮地痞流氓上来呢就开始骂一个人，下边这个人就各种的侮辱，人家长得有点瘦，就说你这个瘦猴是吧，结果这个人就微笑着说啊，好的，以后我会吃胖一点。哎，给这人整没电了，反正你不知道怎么骂他，他都是在这么回答你。到后来了，这个人不会了啊，因为他的目的是刺激起来的怒气进入到他的轨道，咱俩干一仗了也好是怎么地的，是吧？但是这个人始终没有这个回应，然后那个人就说 不可以这样的，这不安房屋出牌什么什么的。然后这个人就说了，其实你应该是从小的时候妈妈给你的爱不够吧，我活在一个很有母爱的一个家庭，什么婴儿时期温柔的抚触如何如何，就开始要卖他的沐浴露了是吧。最后呢啊，说了来抱一抱你是吧，拍一拍哄一哄。这个络腮胡大汉啊嚎啕大哭，欣然买了沐浴露是吧。但意思是他的童年比较缺失，对比一下他俩的童年，那个有那个画面的哈，这个妈妈给他洗澡拿沐浴露洗，那个妈妈拿个水龙头过来呼一个词转转个词，从小缺爱啊，缺爱，然后他就不会温和说话呀，总是要去博关注，总是要去骂骂咧咧吵着把火的，对吧。哎，所以虽然他是在卖东西，但是他有一点道理在，一个人要是在爱中长大的，他的话自然是温和和柔和的是吧。但他如果从小就是在一种很阶级斗争的一个环境长大的，他就是信了主，他那个文革红卫兵的范儿还是在，很吓人。我说的就是这个五六七零后，八九零后，尤其零零后还少一点，那是另一个范儿哈。就是真正的经历过那一代人，或者是至少你父母是那一代人，给你带来那个影响有多大，你自己都不知道。其实，言语柔和哈，使怒消退。至于说老练的意思，也是刚才说的，其实是智慧，类似于说因材施教的意思哈。保罗说了，使你们知道怎样回答个人，就是你有没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呢？就是每个站在你眼前说话的这个人，你应该大概先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他通常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跟你说话的是少年人，还是青年人？是中年人，还是老年人？对吧？你说这四种人他关注的事儿，他能一样吗？对吧？少年呢，往往他中二嘛，他杠精啊，他喜欢跟你逻辑思辨，喜欢稍微有点正事的就关注一下学业，大概这个样子。青年人往往应该是最关注的是爱情，说实话啊，男朋友女朋友谈婚论嫁，谁喜欢我了，我喜欢谁了啊，就这些事儿可能一般来说比较多。中年人呢，中年人可能比较关心事业吧，男的是吧，女的呢关注家庭。老年人呢，身体啊，儿女啊，大概是这样子。所以你其实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他这些话，他现在关注的问题，你回答他的问题是真的帮助到他吗？是回应到他的关切的点吗？所以你当知道怎样回答个人，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是吧。同样哈，农村出身城市里的女人男人，穷人富人，知识分子还是劳动阶层，是中国人是外国人，甚至是这个民族还是那个民族，甚至你是理工科还是文科，你要细分，人是很丰富的对吧。对于每一种人，你的阅历更多，你的经验更多，你的爱心更多，你就更知道当怎样的去回应他们，利用每一个机会啊，寻找这样的服侍到各种人的机会，无论对谁都是能够来好好的表达，好好的说话的啊。所以让我们总结这好好说话，这一切能够我们去做，不是在教修辞学，你要注意，我们不是在谈论修辞，不是在谈论企业管理的，让你怎么跟客户好好说话，露八颗牙什么的，不是这个。我们的一切的原因是主废了那一切的规条，他拿那个神圣的油膏来膏抹我们，让我们可以有那神圣性，好好祷告。主自己尝了苦酒，才给我们预备了那喜乐的脂酒，让我们去传道当中有苦更有甜，有喜乐。也是主舍了自己与我们立的那永远的言约，我们才能到这世上做光做盐，既防腐也带着和气。总而言之，我们得着了，我们才能够给。就像刚才那个广告，他得着过母爱，他才能现在给一个陌生人一个，哪怕他叫恶霸，一个拥抱，轻轻的拍一拍安慰一下。一个没有得着过爱的人是给不出爱的，是吧。一个自己一点钱也没有的人是难以施舍的，他一定是亲手劳力赚到了一些才能去帮助人。 所以如果你真的给不出，怎么也给不出，就是不会好好说话，就是祷告的时候要么就是忍不住的自夸，要么就是忍不住的向人开炮，你传道的时候都是在宣告审判似的，好像特别不希望他信，特别不希望他得救，你跟人说话都带着枪药，这样的原因是你没得着过爱，或者说这个爱就给你了，你什么东西挡住了，你的罪挡住了，你的骄傲挡住了，使你不能够接受。所以也我们在彼此的代求，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的这个杯打开，让神的爱、神的酒、神的智慧、神的膏油倾倒其中，我们有，我们才能成为管道，将它流出去。让我们来为此祷告。主，我们就求你能够带领我们。主啊，我们的舌头虽然小，但真的是力量特别的大，控制马的这个嚼头就能将烈马控制住，舵就能将那大船控制住。我们也常常被自己的舌头控制住，却不能控制自己的舌头。主，我们就求你使我们舌头也重新的被你拿火炭烫过，被你的膏油抹过，被你的鲜血涂抹过。主啊，求你使我们众人在主里知道怎样好好的说话，无论是与人说，是与神说，是暗示的祷告，是公众的代祷。主啊，求你洁净我们的言语，使我们的言语都是那纯净的，带着馨香的，是那温和的，总是给人带来造就而不是伤害，总是给人带来祝福而不是咒诅的。主啊，愿你如此的恩典来临到我们众人，是唯独因为我们领受了你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出于人的一些语言的技巧和成熟之后所谓的中年人的老年人的城府，主啊，乃是完完全全出于你上帝圣灵的更新，出于你的恩典给我们的高抹。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